那么到了香港呢，那个这个中文这里都看得出来，这是租车，但是普通人就不大懂。到了中文，到了香港就变成趴车。这个趴车我起头怎么样也不能。后来我想起，哦，原来是从英文借来的，这英文就是不可以 parking 的，所以他就干脆改成趴车。那么这里也有啊，说是有一种秀叫做脱口秀。那么这个我起头怎么样都不懂，哦，原来这个是从 talk show 那个字翻过来，直接就翻过来。所以现在你只要看这个年轻人呢，到底他怎么用这个字，那么你就懂得这个字什么意思。所以你要看谁来用的，是年轻人来用的，你就要知道年轻人怎么生活，年轻人在他这个用这个字上下什么意思。你比方在国外，我特别英文，我想你们都知道啊，英文我们读几何的时候，我们知道四方形叫做什么，叫做 square， 对不对？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到了美国，有人告诉你说，他有的孩子告诉另外一个孩子，他说我父亲啊非常的 square， 那么意思就是我的父亲啊是个四方形。那么起头你不懂，但是不要紧，你听听他的上下文，哦，你就明白了，原来他父亲穿衬衫呢跟他不大一样，他父亲的衬衫呢，这个纽扣这里都是扣好的，但他穿衬衫呢，这里一定有几颗纽扣不扣，一定要打开的。那么他的父亲不这样做，所以老古董，所以叫做 square。 那么所以你明白这个 square 并不是个几何图形， square 呢是什么？ square 是一个表示说这个人非常的死板古板，非常的老古董。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既然读主的话，我们要问说这个话是谁说的。所以第一个，你不要问苏格拉底怎么说，也不要问说当时人怎么说，要紧的就是圣经在新旧约整个范围里面他怎么用这个字，这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你就应该把所有圣经里关于那个字你通通要放在一起，然后你把它分好类，然后呢，那么就叫你很仔细的就从里面能够找出意思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圣经里面有的词有的字我们能明白，那就是因为看圣灵在圣经里怎么用它，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答案。举个例子，像爱这个字，爱在希腊文里面呢，最少有三个字或者四个都可以，看你怎么说。有一种爱是专门讲到身体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一次也没有出现。那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比较讲到父母之间天然的爱，那个就像 filial 这个字，那是指做普通天然的爱来说。那普通说一个人掉到爱里面去，是指这个爱来说，就是情不自禁啊就掉进去，那是这种爱来说。那么这个爱呢，你如果到古典的希腊这个名著里面著作里面，或者就是当时你大概多半能找知道他们怎么用，你就晓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像那个身体那个字啊，讲到身体爱，这个是他们都懂得，但圣经根本没有。那么比方说你读来读去，你会发现 agape 这个字呢，就是也是讲的爱，但是非常有趣，你如果拿这个字去问苏格拉底或者问柏拉图，他不大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大用这个字，结果呢圣灵啊就用了这个字。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讲神是爱，神爱是人，别的字都不够的，只有这个字呢才能够把深度带进来的。那么好，既然在一般古典的这个文学里面你找不到这个字大概什么意思，如果你那样拿来放在圣经里面，你就不会懂得它。但是很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这就是因为这个字是太基督徒的一个字，这个字是太新约的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应该代表整个基督特点，所以甚至于希腊的一些的文献里面你没有办法用它来解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好好的把圣经里面所有爱统统读过，那么读过了以后呢，你才会发现这个爱呀，原来是更深的爱。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那不止这样，这个爱呢，而且不光是情感，动了情感的爱，这个爱呢是需要整个人全体总动员的，
这个爱不只是执着它有情感说的，这个爱也执着它背后有一个思想，有一个原则，而且有一个意志，最后呢要付诸行动，这样的一个爱。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爱啊，人间所有的爱都是情不自禁爱，你喜欢他，你觉得看得顺眼，你就能爱他，你看不顺眼根本没有爱这个东西。所以所有世界上的爱不要用意志的，你叫 fall in love， 所谓一个人在恋爱的掉到爱里面都是情不自禁的一个，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自自然然的就给掉进去，根本和意志没有关系，只要有情感就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天然的爱在基督徒身上是个危险的东西，因为如果许多基督徒只知道这一方面的爱，以为说我们进到家庭里面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也是这个爱，就糟糕了。所以你看见很多的书告诉我们说丈夫要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要记得这个爱是不需要教的，这个爱是自自然然的。但是基督徒的爱不是这样，你怎么能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你怎么能爱仇敌？怎么能为那些咒诅我们的祷告？这个爱不是个情感的问题，这个爱需要意志，这个爱代表背后一个原则，是有思想的，而且能够付诸行动，能为他祷告的。所以你把圣经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我想你就能够明白了。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可以用一节圣经代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所说这个 agape 里面包含了这么多的元素。我想举一节就可以，好不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爱。那这里告诉我们爱，这个爱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把你的心用尽，尽你的心。第二，尽性，原文是尽魂，要把你的魂用尽。然后尽力是力量，然后敬意是指说要把你的心思用尽。所以证明说这个爱是全体总动员的爱，因着这个缘故，这个爱是一个性质，不是个反应。如果仅仅是反应的话，那么我们情不自禁的爱了，那是废了，那个不是 agape。 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你很清楚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爱呢所需要的，或者说所卷进去的有多少东西呢？有我们的心，有我们的魂，有我们的力，有我们的心思。所以这个整个加起来，不光是灵，就是不光是我们这个人，而且用力，甚至于要付诸行动。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很清楚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爱，我想你如果仔细地把它读过以后，那么你就能够有一些的发现。那么有的发现是人家已经发现，有的可能没有。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圣经希腊文说的，那么这个并不表示说古典的希腊文一点的地位都没有，它有帮助，在很多地方它可以做辅佐的用处。那么特别是在有的时候，这一个希腊文只出现过一次或者两次或者三次或者四次，只有这么少数的几次。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光从圣经里面那个，因为它太少太少了，所以你很难从里面断定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古典的希腊呀，或者个字源也好，那就有相当的帮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人若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要陪他走两里路。那么现在你若读强迫那个字，你如果光是从圣经里面的用法，你不大容易明白那个意思，或者说明白不是那么深。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查查圣经的字典，你字典哈，你就知道说这个字啊，原来它的字源呢，来源呢是从波斯的来源。 这个波斯有一个系统啊，就是当他们把一个消息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需要用一夫的。所以这个强迫这个字，那个字源呢，是和一夫是一个字。那么然后呢，这个字慢慢慢慢就演变了，以后到了那么主耶稣在那用那个字的时候啊，刚刚好在罗马有一个实习，或者说有一个可以说有一个不成文法。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邮差送东西的时候，或者这个军队要做什么的，如果比方他需要临时要拉一个人来，需要临时拉一个人来呢，那么等于替国家服役，就是说等于从这一站到下面一站，也许需要送信，也许需要扛东西，那么你知道邮差来不及，或者军人来不及，那么就要找普通老百姓。那么根据这个罗马的法律呢，所有的罗马公民要做这件事，要顺服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为着尊敬国家的缘故，要替国家服役，所以你一定要扛那个东西，或者一定要走那么一段路。那么这个和波斯那个系统是一样，因为罗马这个实行啊，是接着这个波斯那个实行下来的。不过呢，罗马有一个规，罗马是个很讲法律的国家。那么罗马的法律里面说，如果这个人强迫他，你强迫他的话，你最多只能强迫一里，你不能再多了，再多就违反人权了。所以呢，只能是一里。那么大家知道，你根据那个字的字源，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实行呢，那么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说，如果人要你走，强迫你走一里，你要走第二里。那我想这个就清楚了。那么这个是要跟背景有关系的，那是指着特别在圣经圣灵的用法我们似乎不能断定的时候，那么这些有帮助啊。当然我们说这些佐助的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领会，甚至于像范例一样，像 illustration 一样。那么这个呢，对有的时候我们明白圣经有相当的帮助。我想为着讲到这个方面，用字圣灵的用字和用词的时候，我想我再举一个例子，比较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可能会更清楚。如果你们翻到成长杂志啊，第三期里面有一篇呢，就是讲约拿书中的要字，就是如果你要把约拿书打开的话，里面呢有几个字很重要的。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大字是约拿书常常用，一共用了14次。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把它通通放在一起，你拿来读的时候，你就能有一点发现。那这个和我们刚才不一样，和比方说爱，这个是太大的题目了，那么你如果要读爱，要断定那个并不简单。但是比方说你在约拿书里你找几个很重要的字，你读来读去你发现它常常出现，好了，那么你就下定决心，就用这个圣经汇编，你把这个句子找找看。那比方你找的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原文里面一共用了14次。那么这个也许你不好，你的印象还不深。如果你再把这个字啊，在小先知书里面，就是说，这个字如果在小先知书里面用了多少次呢？你就知道这个14次有多少的分量了。那么在小先知书里面你算一算，一共用了28次，而约拿书就占了14次。所以你晓得这个字一定是圣灵很重的一个字，很重用的一个字，或者说圣灵特别要启示的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就是会不会这里面藏有一些非常宝贝的东西，那么这个你先要去找找看。那么这是你先把它找到，好，假设你把这个14次统统找到了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字呢是用来形容什么尼尼微城和尼尼微人。那么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有个大的需要，而且有个大的悔改，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又用来形容大自然界中神所用的仆役，像大风、大风暴、大雨，那就是用大。然后呢水手们怎么反应呢？是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敬畏，你知道这是大。那么最有趣的就是用来形容约拿的反应，你知道 尼尼微人不是从神的怒气中获得赦免吗？获得宽免吗？那么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说？说约拿大大的不悦，这是南极。这等一会儿啊，他从自己的苦中得解脱，他就大大的喜乐。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不是南极就是北极。那么居然敢对于神的作为大大的不悦，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约拿。那这一点我想你就抓住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了。我再举一个就够了，就够了。再举一个，你看有一个字恶或者灾，这个字是 evil， 这个是一共用了十次，动词名词加上通通用在一起。那么最有趣的在什么地方呢？最有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它里面有一句话，这是约拿大大不悦，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么根据直译呢，就是这是在约拿看来啊是大恶，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字恶这个字啊。现在那个谁啊，约拿竟然把它敢用在神的上面，因为他看不上神的旨意，他觉得神这件事完全做错了，所以在约拿的感觉里面，这是神的大错 great evil， 这是很大胆的。所以如果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你就能明白一点这个整个约拿。那这是第一次大跟恶连在一起。然后呢，你知道那个约拿啊，他不是神要救他脱离苦楚吗？苦楚，那个苦楚的原文是什么？就是恶。所以你看呢，神一面要脱离尼尼微人，脱离恶，因为圣经讲到说尼尼微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神要拯救尼尼微人脱离他们的恶，同时呢神也要拯救约拿脱离他的恶。他的恶是什么？他的恶竟敢说神做的是大恶，这是他的恶。尼尼微恶是道德败坏，约拿的恶是胆敢判断论断神的行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你约拿在神的感觉里面，尼尼微和约拿是在一条船上。所以这里你看到约拿式的尼尼微，你也看见尼尼微的约拿。所以如果你进到这些，你如果把这些字好好读过以后呢，你光这两个字已经能让我们明白更多整个约拿的故事。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比较那些字的时候常常能给我们许多意外的收获。但是我要劝弟兄姊妹，很多的字都已经被发现了，比方说爱，你不要再花很多的功夫把所有爱找出来然后再一个个去读。我不这样建议大家，我觉得你们要放聪明一点，因为有很多东西人都做了，而且把它编成一本字典。那么现在我想在这个时候我要顺便提起两个很重要的工具书。第一，你如果要找到这个字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有，你当然需要用汇编。很可惜这个中文的这个经文的汇编呢并不是很好，现在有人在陆陆续续做，希望说能够用电脑也许能做出更好的来。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如果大家懂得英文，我想在座的多半都是懂得英文，因为你知道只要会查英文字典并不表示你英文好，但是英文都会查字典的，会查英文字典，那么 concordance 圣经汇编，英文圣经汇编应该也可以查，不很困难。因为你比方查 love 这个字，你会查英文字典 love， 你这个起码初中高中上过这个 love 这个字知道的。然后呢你去翻那个 concordance 翻那个汇编的时候，它就可以把所有的爱统统告诉你。我想这个像字典一样，所以我认为呢基督徒应该，如果你要读圣经的话，这个参考书一定要有，不是中文的经文汇编，是英文的经文汇编。那我想现在公认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样式，还有好几个，一个杨氏汇编，还有个 strong， 还有个 prudent。 如果你们懂得英文的话，他们是 young for the young， 就是杨氏汇编是为了年轻人的，这个 strong 呢是为了刚强的人的，这 crude 呢是为了 not crude， 比较复杂一点的人。 但是我想这个只是说笑话哈，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杨氏汇编比较方便，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你可以买一本，这个要买的，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光借的，你到图书馆可以借，但如果可能的话呢，还是借着校园书房啊，能够向国外订，那么能够一个人自己家里有一本，我想是很要紧，所以你查的任何的一个字，你只要查 Young's Concordance 就可以啊，圣经汇编就可以了。这个杨氏圣经汇编，我想这个是最起码的工具书。那么像我刚才所说的，专门研究圣经圣灵怎么用这个字，像爱到底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现在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字典，很好很好的字典，我想要介绍给弟兄们，如果你们有钱的话能够买这一本，这个是需要，这是基本的工具书，就是说你就不要自己再花时间去读，人家已经读好了啊。这个人的作者叫 W.E. Fine， 这个字典是非常非常好啊，这个几乎是所有圣经里面重要的字他都替你好好读过了，然后把他的发现就写在那个字典里面，所以这个叫做 expository， 就是他已经替你解释过，已经替你消化了。这样的一个字典是专门讲 New Testament words 的。这个 Vine 呢是弟兄会的一个学者，我们知道现在等于是大家公认的，这是最好最好的一本字典。关于这一方面，我想这个特别是为我们，就是你除非你是很深造的，否则我想这个已经是够了，这样的一本字典已经是够了。那么这个呢现在是最便，现在因为这个大家都抢着翻译，每一个书店都抢，就在我说只是在美国，每一个出版商啊都抢着翻译，然后后来慢慢慢的，那么有的人是精装的，现在瓶装的也买得到，所以如果你要是有朋友在美国的，或者你能够托什么书房去要的话，就要一本这个瓶装的就可以。那么这个现在变得很便宜，因为这个大家都印，这个好像跑到，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一家都出，现在就是你比较一下哪一家比较便宜啊。那么这个我想那么你有了这样一本字典呢，那几乎是圣经里面哪些字到底在圣经里面怎么用法他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再好不过啊，我想有很多功夫我们就不需要再下。那么如果你再下的话呢，我就判说你不一定比他读得更好啊。这个我想介绍给弟兄们，就是如果你要读字的话，那么这个是一本非常好的工具书。好，那么我想关于字呢，圣灵的用字，我想我就讲这么多。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也讲起那个观念上的平行，不是讲到权柄啦，或者讲到耶稣基督了，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的时候，那么圣经呢那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大体上呢也都读过了，所以呢我也把一本的标准的书交给，就是告诉大家，那么你只要买这本书或者到图书馆找这本书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找，希望能够选一本比较好的。我们知道哈，这一本呢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最好讲这个的，就是所有圣经里面的题目，任何的题目你只要查它就可以了。那么这本书也不是很厚，那么目的呢是认为是一个基督徒读圣经啊，身边一定有三样东西，第一本是圣经，第二本是 concordance， 就是汇编，第三个就是这本书，因为它可以把你所有重要的观念，圣经里面重要观念通通给你放在一起。而且呢这个 Torrey 啊是我们知道有一本书，他的书叫如何领人归向基督，那么他是，而且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做过穆迪圣经学院的院长，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么他也曾经是开西聚会的讲员。你知道基督徒啊，如果有机会能够参加开西，被开西请去做讲员，就近乎你读了物理拿诺贝尔奖金一样啊。所以你只要看有哪几个人到开西讲过道， Campbell Morgan 讲过的， Hudson Taylor 戴德森讲过的，宾路易斯姆讲过的， 安德烈穆安德烈讲过的 Tory
讲过的，
还有好几个。所以我想今天如果你希望知道哪些书有分量的，你只要问说他有没有被开西请去过，那就可以。那么这个 Tory 呢，大概是其中的一个，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他是一面又很爱主，另一面呢他实在是个学者，所以他就把这个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他所有圣经里面的这些词和题目，就题目，我刚才只讲的题目，这个就是所谓叫什么，这个所谓这个观念的平行的这些经文呢，他通通找在一起。所以我想有了这一本呢也就很够了。那除非这一本里面没有的，你想自己去读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把几个重要的观念放在，这是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字，这是不是不可能啊。不过我觉得啊，你光有的时候翻一翻这本书啊，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灵感，因为他把一些类似观念都放在一起呢。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比方像棕树，他把那个所有的棕树通通放在一起，他不光给你棕树，而且加上一点点的注解，那几个注解就等于一把钥匙就给你开了，你根本想也没想到，哎，这个可以说给你很好的建议。所以我想这一本书目的讲的没有错啊，如果基督徒可以常常在放在身边呢，是非常非常好。那么也许现在买，可能这是老的名字，新的名字啊，现在应该还是有的，叫做这个，现在叫做 The New， 还是老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一本，或者换了个名字。那这一本呢，中华福音神学院图书馆一定有的啊，如果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这一本书。那这个是专门讲到观念的平行，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那么好，现在关于这个教训的平行，就是讲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啦，神的属性啦，人是怎么回事啦，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觉得呢，大体上人都读过了，因信称义，我想你不要再花时间了。那么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不需要，你只要从那里面去读那些，你从那里获得就得着帮助就可以了。不过不要忘记了，不管任何一本书你拿来，你一定要对圣经才可以，而且你自己要在主面前下断案才可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错误，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不过我们介绍的这几本大体上来讲，实在错误恐怕都是很少，应该是公认都是非常好，非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啊。那么关于这个教训的或者道理的，甚至于所谓神学的，我认为这个尝试我们应该有，但是平常你也许我们因为不是读神学的，所以你可能没有修过那一门课，但是不要紧，就是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查字典，这个字典呢就可以告诉你一切。那么这个非常要紧。现在我介绍给大家两本，一本还是 R.A. Torrey， 还是他的，不过这本稍微老了一点，但是呢里面主要的东西都是还是他的，还是 R.A. Torrey。 但是那个英文的名字啊我忘记，就整个开头的名字忘记了，翻译成中文就是圣经到底教导什么，圣经教导什么。那他就是用一个问题啊，就是 What Bible Teaches， 大概是这样，我如果记得不错，就是圣经教导什么那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中华福音神学院也有的，大家如果愿意借来看也很好。那这本书现在是瓶装书，在美国买很便宜，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啊、那么这个实在是很好很好的一本书，只要你需要知道哪一部分的教训和道理，如果不清楚的话，圣经所谓基本的要道，你只要查这本书就可以。那么现在呢，有一本书刚刚出来，是1984年出的，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啊，因为那个是好几个学者专家在一起写的。那么这个是前年才出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1984年出来的。这个翻出来就是 Evangelical， 就是福音，就是 这个 evangelical dictionary 就是福音派的，就是说信仰纯正的这一班人，他们的神学大字典就是说，凡是纯正神学、福音基本福音所有基本的要道，通通在这里面。那么还有，如果你对于摩门教，对于这个比方说一些异端呢，你不大清楚，那么我想这个应该也会给我们不少的帮助，很多很多很多方面都应该给我们。比方说关于预定论，你如果到底什么叫预定论呢，那么好，你就可以查里面，或者有的人讲这个 sinless perfection 就是无罪的完全，那么到底这无罪的完全是怎么说的呢，你可以看这个，他会告诉你是普通有人怎么说的，那么他会告诉你这个这个偏差在什么地方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想我们手边呢，只要有这几本工具书，虽然你不一定读神学，但是呢我们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不会离开那个信仰的根基，这点非常要紧啊。所以我想有了这个书以后呢，就是所有的神学基要派的神学基要圣经的基本要道，那么应该通通在里面。那么这样你读，而且我是觉得你有空的时候几个重要的你应该从里面把它读一读，那么你就晓得以后你万一解释神用你使用你在主的话语上多花功夫的，你就不会走偏了。有的地方你就晓得啊，这个地方我们等一等发现这个东西有用的啊，不是没有用，因为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几个原则里面，这个原则就是说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离开解释圣经，不能离开那个圣经的福音真理的根基啊，要以福音真理来做这个做准，就是不能越过福音的真理，这点非常要紧。好，我想关于这一部分哈，我们已经就算到此告一段落，就是说所有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平行陈述的原则，这个我们就算是讲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看另外一个原则，这个东东是在那个和谐的大的原则的里面。那么下面我要讲的这个呢，就是重复陈述的原则，重复。圣经有几个地方很明显是重复的，但是呢大同小异，或者说呢提了一点又重复了一下，不过呢等一等你发现他会解释得更详细一点。举个例子，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到了第二章有一些你很明显你发现有重复，不过第二章的重点呢重在人怎样被创造。那么在第一章呢，神因为他是创造的缘故，创造宇宙创造天地缘故，所以因着他是创造者，所以呢他用 Elohim 就是用这个神这个字。但是一到了第二章以后呢，那么就用耶和华，耶和华呢特别是神要救赎他百姓的时候所要用的一个头衔，这个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要和人发生关系的，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就不是用神，神是指着一般的创造来说的，创造天创造地创造植物，那这个时候神用神。到了第二章呢就进一步就启示他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创世第一章第二章有几分重复的，但是呢他总是往前推一步。我们举第二个例子，像保罗的执事，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保罗的执事几乎大部分都是用在外犹太人中间，只有到了《使徒行传》末了一点点才讲到他的执事在外邦人中间，这个是《使徒行传》。但是到了保罗的书信呢，你看见他的执事就通通是在外邦人中间，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再读到那个你就会发现有这个不同。那么，我想最清楚的哈，关于这个重复陈述的原则，我觉得最清楚的呢，就是你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很像，很像，对不对？有的人读了《列王记》就不要读《历代志》了，有的人读《历代志》就不要读《列王记》。其实你不要以为差不多，里面差很多。但是是重复没有错，是重复， 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列王的时候，我们也要把那个撒母耳上下记下去放下去啊，因为是列王跟撒母耳，然后是跟这个重复啊，是跟这个什么，是跟历代之上下对的。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这两边是重复的缘故，你会发现呢，他们的重点不一样。他们一面是就是说是相辅相成，而且呢能够常常补另外一个的不足。那么现在我们仔细来看啊，你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他重在王；你读历代志上下的，他重在祭司，不大一样。这个重点不一样，一个重在王，一个重在祭司。所以你写他整个里面的记述的时候啊，不大相同。那么你读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常常啊他告诉你这个事是这样发生了，就这么常常这个不管他用怎么样的形容，意思就是说这个事这样发生了，他把一个历史一个故事告诉你。但是呢你在历代志上下呢不光这样，他常常说因为，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列王记上下讲历史，而历代志上下呢是对这些历史的解释，是圣灵的解释，这点非常要紧。你不要以为都差不多不同，这里面你会发现，所以在很多地方圣灵自己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事临到他们，所以这点非常要紧，比列王记上下要多那么多。多了什么呢？多了圣灵的解释。那我想这个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我们看一下，比方说讲到西西家王，这是很好的王，对不对？西西家王的时候啊，他有战争的部分，有复兴的部分，讲到西西家王的复兴，讲到他的武功，也讲到他的复兴。那么武功呢，这个完全和君王发生关系，这个复兴呢是属灵的，当然和祭司发生关系。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啊，特别讲到西西家的时候，那么讲到他的武功，那是在什么？是在列王记下第18章到20章，一共花了多少章来写他呢？3章来写他。那么在列王记上怎么描写在西西家的复兴呢？是列王记下18章4节到6节，只有3节。你比比看啊，3节和3章的篇幅，你就知道说在列王记上他是重他的武功，而不是重那个复兴，这是篇幅。历代之上和下刚好掉过头来，讲到他的武功的时候，只有历代志下32章，只有1章；讲到西西家的复兴的时候，那是历代志下29章到31章，一共用了3章。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看出来，一个是重在王，一个重在祭司。不止这样，我们比方说讲到约柜怎样的被搬到耶路撒冷这件事，那么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这和列王记一样都是讲历史的，用了1章。但是历代之下13章14章16章，一共用了3章的篇幅来讲约柜这件事，约柜和敬拜有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属灵的，这个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这就是历代志和列王志不一样的地方。讲到大卫犯罪这件事，那么你知道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都讲了大卫的罪。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历代志什么地方讲到大卫犯罪啊？有没有记得？没有，历代志下根本没有。这个我想大家有印象。扫罗，讲到扫罗呢，撒母耳记上一共用了20章讲扫罗，历代志呢只用1章讲扫罗。 所以你把这些啊特点通通把它读过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历代志上下跟列王上下是不一样。那在这一点上，我想末了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你还记不记得历代之下最后的时候，他解释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呢要被掳70年，在那里有解释。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因为要让迦南地，要让那个地呢享受安息。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本来呢根据神的旨意，每7年应该要享受一年的安息年，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旨意，在490年里面他们欠神70年，他们因为不肯分期付款，所以神要他一次付清，结果70年就地安息。所以这是圣灵的解释，你看见没有？这是圣灵的解释，那这个解释才是最重要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普通人就很就是随便就让它过去了。那么特别呢，我们知道特别讲到安息年这件事情，你不光要读要读圣旧约好几个地方，我想就会明白。那这是我顺便的在这提起，这是历代志，你看它有那个解释，所以不一样。那么这样的话，以后你再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清楚更明白的意思，更清楚。好，现在我们请大家看一看我发给大家的讲义，身边的讲义。知道四福音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当然是重复的，对不对？因为是讲一个人的事，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重复的。但是我们晓得，你如果比较一下四福音的话呢，你发现呢，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它的特点，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它的重点。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比方这是重复陈述原则的范例之一，就讲四福音。像圣经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主题的马太讲的主耶稣是君王，马可讲的他是神的仆人，路加人子，约翰是神子。那么关于这一方面讲的他如何是预君王，这方面有预言的，就是你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有一部分特别讲他是君王的。那么这个预言在哪里呢？诗篇2:2-6，以赛亚32:1，就是那里写的。那么关于预言他是仆人，就是预言呢，那个预言就是说刚好是描写给我们看在马可福音里面的情形，那就是以赛亚42:1，以赛亚52:13。人子就是那些圣经节，神子就是框框里面那些圣经节。那么圣经里面四次讲的苗裔，一次呢在耶利米23:5，那个苗裔是和王有关系的。撒加利亚3:8，那里所讲的苗裔和仆人发生关系。撒加利亚6:12和人子挂钩。以赛亚4:2，那里的苗裔和神子挂钩，我想这个很清楚。那如果我们用基路伯来形容，基路伯我们知道有4张脸，马太给我们看见他狮子的那部分，马可牛，任劳任怨，人子是人，神子老鹰是展翅上腾。那么圣经里面有4次提到看呐、啊。撒加利亚9:9，看哪、啊、你的王，以赛亚42:1，看哪、啊、我的仆人。那么以赛亚6:12，中文这里漏了，应该是看哪、啊、这人，这是原文。以赛亚40:9是看哪、啊、你的神、啊、那么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罗马人，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基督人。那么要字是1:1，马可福音10:45，路加福音19:10，约翰福音20:30-31，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的，你看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讲到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和基督人，就是神的教会，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说这个原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说这个就是福音送出去的，就是他写给这么多人， 那么你记得主耶稣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个牌子刚好有三种语言，对不对？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伯来文，另外一个是希腊文。所以呢，希伯来文代表宗教的世界，希腊文呢代表文化的世界，而这个拉丁文呢是代表政治和这个政治和军事的世界。那么这个代表整个的世界弃绝我们的主，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说他是犹太的王。但是正是因为他被举起来，圣经说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个万人里面就是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和基督人。所以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这只是一个例子啊，给大家做个范例，你就晓得说这些重复，不要以为重复，就是当你仔细的来比较这些四福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而且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就讲完了，这叫做重复的陈述的原则，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我想现在我们再讲一个原则呢，也是在那个和谐原则里面的，那就是一致的原则。一致的原则，这个也在和谐的原则里面哈，这个就一致的原则。我想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啊，我想不必下定义，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比方说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四章二节到四节，讲到因信称义；我们读到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讲到因行为称义。那么好了，你我如果相信神的话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原则底下，你在主面前寻求光照，你就能找到这两个并不冲突。罗马书第四章二节因信称义，是指着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说的；而雅各二章二十四节所讲人因行为称义，是指着在人面前称义说的。这点很不一样。所以呢，因信称义呢是指着什么？因信称义是指着称义这个事实，而因行为称义呢是指着这个称义的结果。所以你如果真的仔细来读的话，这两个没有冲突的。就好像受浸，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那现在我们要问呢，这个得救是不是指着得永生的得救呢？不是，因为你已经信了，信而受浸必然得救。那个得救是什么说的呢？你受浸的时候只说人，就是说你信的时候是你心里的故事，没有人知道你得救。乃是你受浸了，那众人都看见你得救。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受浸实在是一个见证，就好像爱是里面的故事，但是你真的宣布结婚了，大家通通看见了啊。所以我想这点非常要紧。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并没有冲突。那这是我用很简单的话就暂时讲这么多就可以。那其实如果要明白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我们暂时讲到这里。那这是一个例子，我想我们是这样。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九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银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下面就说了这些话。好，你如果读这一节圣经的话，你去找耶利米，你找来找去耶利米，挨个耶利米书找也找不到，没有这个字，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句话。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证明圣经错了呢？你知道有的人真的，很多爱主的人真的觉得这些圣经已经错了，就是马太记错了，
他怎么个他这个？但是呢，这节圣经在哪里有呢？撒加利亚有。所以有人认为说啊，这个他完全弄错了，弄错了。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记错了，应该是撒加利亚，结果呢，他就说成耶利米。那么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紧张。那么要紧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的话。那么现在你一定要把讲清，把它弄清楚，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一致的，不可能写了这边忘了那边。那么你稍微查一下原文，这个时候你稍微要知道到底这个大概前前后怎么说。那么中文这里已经差不多，不过中文还是不是很明显。这里是说啊，是应验了先知的耶利米的话。这里的话在原文是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是 which was spoken by Jeremiah， 就是 spoken 的意思，就是他说的。这里没有说是耶利米写下来的，你的圣灵很小心啊，在这里没有说耶利米写下来的。所以整个的，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是谁写下来的呢？是撒加利亚写下来的。所以你要知道说，耶利米并没有把他所说的通通写在他的书上。耶利米是说了，结果谁听见了？撒加利亚听见了，结果撒加利亚就把他写下来了。所以记呢是记在撒加利亚，话呢是耶利米的话。所以你看这个没有什么难处。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24章51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主耶稣在哪里升天的？我们的印象都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的，对不对？那么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这个1章9节到12节，明明是从橄榄山升天，但是根据路加福音呢，是被领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然后呢就从那里升天。那么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很仔细才可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怪哈，就是说普通如果你真的这样读的话不大容易明白。我记得我到了耶路撒冷我就明白了，到了耶路撒冷去就明白。耶路撒冷啊，你真的上了橄榄山，那我真的上了橄榄山。那么橄榄山上面有一个 hotel， 那个你这个是不知道是哪一个 intercontinental hotel。 那么他们有人说主耶稣啊如果再来的话，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就是 intercontinental hotel， 这有人这样说，当然这是说笑话。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的脚应该踩在橄榄山上是没有错的。那么大家要知道，你真的到了橄榄山以后啊，你才会明白，原来啊，如果这是橄榄山的话，那么这个呢是圣殿。你跑到橄榄山顶的时候啊，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圣殿。那么你从橄榄山下来到了山腰的时候呢，刚好是科西玛尼园，再下去就是要经过山谷，然后经过山谷再爬上去呢，那就是耶路撒冷的有一个门，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做金门。那这个门呢，现在戴阳将军说要把它关掉，一直等到弥赛亚来才开的。因为你知道圣经说众臣们呢要抬起头来，到那天呢这个金门要抬头的，现在头不抬，要关起来。所以他们根据所有的回教徒也好，基督徒也好，犹太教徒也好，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一定是从哪里，一定是从橄榄山来，然后经过谷，然后一定要从哪里，从这个金门进去就进到圣殿。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呢，你如果在橄榄山的话，你往这边看，正面看的话呢，很明显就是什么，很明显的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圣殿，这是指着你往这边看。但是呢这个山你可以往这头看，你往这头看，山脚呢就是伯大尼。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嘛，这个伯大尼啊原来是耶路撒冷附近最穷的一个区。那么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住在那里，就很穷很穷的才住在那里。 那么你知道伯大尼什么地方？伯大尼就是谁呀、啊？就是玛利亚、马大和拉萨路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你要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降下来。所以主是从橄榄山升上去，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主是从橄榄山升上去不错，但是主的脸是朝着伯大尼。所以你看的吗？是在伯大尼的对面升上去的，意思就是说主的脸是朝着伯大尼。那这个如果我们的解释圣经没有错的话，那么主是这样上去的，主也是这样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在地上有一般人像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他们也虽然是少数的一般人，但是他们日夜等候主的回来。主回来的时候特别要提及，就是特别是那些等候他的人。所以圣经说我们的主是明亮的晨星，晨星呢只有不睡觉的人才看见，因为晨星是天最黑最黑的时候第一个发亮，就是最黑最黑的时候那个最亮的那个星。所以你不睡觉你才看得见。主耶稣说你们要惊醒，这就是主说为什么我们要惊醒的原因。所以从这里你发现根本没有困难，都是橄榄山，不过呢是在伯大尼的对面没有错，因为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这些人都在领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呢主从那里上去，特地提到伯大尼，意思就是说主的心是在这些伯大尼的身上。所以哪里有爱主的人，哪里就有伯大尼，就是哪里有马大的侍奉，有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还有拉撒路的见证。那么这个严格说来就是主的教会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主的心实在在教会的身上，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哈，那个耶路撒冷啊，你如果读希伯来文，希伯来书的话称它做什么呢？称它做营，还记不记得 camp， 说的 camp。 那么主耶稣呢是出到营外，在门外被钉十字架的。那这个我想也很有意思哈，你如果现在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去找主耶稣的坟墓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天主教的，一个呢是更正教的。那么天主教啊，主耶稣埋葬的地方啊是在哪里呢？是在城里面。那么他说你进到那个礼拜堂，我也去了，你去礼拜堂，他说你这个手啊可以慢探，他探进去，你探到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脚跟，就是十字架那个地方。但这个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根据希伯来书说，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哪里？是在城外受苦的。所以今天更正教所找得到那个坟墓是对的，因为那个刚好在大马士革门的对面。那个地方什么呢？那个地方啊是他们赶集的地方，这个市场人来人往的地方。所以他们要杀人，要这个处罚那个犯人的时候啊，通通在那里处决的，因为一下子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呢那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也埋葬的地方，那的的确确应该是那个地方没有问题，因为根据圣经是这样。那么希伯来书那个时候为什么讲整个耶路撒冷是营呢？因为那个营代表整个的犹太系统，整个的犹太系统弃绝主耶稣，把他推到城外去。推到城外什么意思啊？因为犹太人认为说所有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通通是圣的，所有外面通通是不圣，他就用城墙来决定的。所以所有的犯人不可以死在城里面，所有的犯人通通要丢到新顿谷，要丢到城外，有一个地方专门到拉稀的地方，拉稀所有肮脏的东西都在那里。然后他们为了消毒，所以用火，然后里面因为有很多腐败，所以有虫。主耶稣用这个东西来提醒我们，这个地狱就像这样一样。那么他们的这个所谓地狱，这个犹太人地狱，这个字就是从这里借过来的。所以你要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些主耶稣在他们的眼光中来看，根本就不配死在城里面，他们一定要把他丢到城外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城外受苦。那么这个我想非常要紧。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他天天来到圣殿。圣殿是神 是圣殿就座正式来讲，应该是神的家，也应该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的地方。但是呢，你看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晚上的时候，主耶稣就到伯大尼去了，因为在这里找不到安息的地方，所以他哭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不愿意，整个系统弃绝了主。那当然我们的这个系统是代表整个的人类，那就着福音来讲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你就大体上会明白我们的主当时升天是怎么升的。他的背是向着整个的那个拒绝他的那个犹太系统，他的脸是朝着他所爱的人。那么这个我想你就发现没有冲突，根本是一致。那么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读读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然后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聚敛收聚的就是分散的。那么大家看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很简单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是对信的人说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是对不信的人说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引刚才我们就是这都圣经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好好的比较过，那么好好的仔细的看过，然后你自然的问题会解决的。我想稍微再提一提一点很重要的，也在这个一致原则里面，就是无论你我怎么明白圣经，他总是不会违反福音基本的福音真理，就是我们信仰的要道，这点非常要紧。因为我们的信仰的要道或者说福音的真理是绝对已经在神的话里面被建立，是最清楚最清楚的部分。所以马丁路德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圣经里面是有难懂的话，但是凡是关于我们得救的真理，那部分已经是最清楚最清楚，神没有给我们有任何疑惑的地方，那再也没有。那么至于其他的呢，是为着帮助我们走路，那么教会里没有教师的缘故，所以当然就需要我们明白，没有错。但是你无论怎么样来读圣经，你要记得，就是你如果读圣经，你发现你这个解释已经离开了基本的要道，已经离开了福音的真理，那是一定是错的。那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也是一致原则里面的一个，你不能够违反那个基本的真理，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现在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神是个灵，这个非常要紧。那么神是个灵呢，那么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圣经说神有膀臂，神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当然不是按照字面来说的，所以你就不可能产生这种的误会。就像我们那天所说的，那个前天所说的 Oregon 弟兄，他为着要试着要帮助那些很简单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说神里有眼睛，并不是真的眼睛，神的膀臂不是真的膀臂，神没有转动的影儿，好像神有个影子，不是。那么这个怎么解决呢？就是你这个怎么能帮助神的儿女呢？你只要告诉他，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那么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末了一句，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那么好，你知道有异端的人就根据这一节圣经说，我们的神呢，主耶稣是次等的神，就是因为父是比我大。那么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引另外一节圣经，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31节，第10章31节，对，30节，对不起，30节，我与父原为一。啊，所以我想你，我们只要能够帮助这个圣，把这些圣经给他，那么当然要紧就是说，你要紧就是那个基本的福音真理已经在那里了，那个基要的信仰的真理已经在那里了，啊，那这个呢，不过是用圣经来，就是说你要告诉他经上又记着说，所以这个并不表示说他是比他低等的神，不是。所以我想这些地方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还有的我就不去说它了，这个大体上我想很要就这个是这个就说这么多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原则，这个我们看这个以前，我们要看看这个诗篇119篇第66节，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这里的精明原文的意思是求你将鉴别力和知识赐给我，分别力赐给我。所以下面我们所讲的这个原则呢，可以说是，我想我姑且称它分别的原则好了，好不好？因为这个分别的原则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呢，很多真理啊，神已经把它分开了，神分得清楚。现在呢，你不要把它合在一起，你合在一起呢，你就要乱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那个鉴别力才可以。我们知道说，在很多地方神是把这个分作一堆，把那个分作一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我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这个糊涂，就不会糊涂了。那么有现在呢，这一点非常要紧哈。我们好不好读2节的圣经，我们就会清楚。比方说以弗所书第1章第6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真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里所赐给我们的。那你知道这一段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使我们在爱子里蒙悦纳，就是 He has made us accepted in the beloved， 在爱子里蒙悦纳。所以我们今天蒙悦纳是在爱子里面蒙悦纳，那这个是一面的真理，这个我们很清楚。那么如果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9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么根据以弗所第1章第6节，是我们已经被悦纳了。在这里说是无论我们要立了志向要得主的悦纳，意思要蒙主悦纳的意思。前面说已经被悦纳，在爱子里已经被悦纳，但是现在说呢，我们要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所以你看见这是两面的，一面说他已经蒙悦纳，但是另一面呢，我们还得要立定志向讨他的喜悦。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所谓两面真理的原则。我想翻两面真理原则比较准啊，不要说分别，就是两面真理的原则。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像一块饼一样，要翻过来的，是两面的原则。那么就做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蒙在爱子里蒙悦纳，那是指着我们的地位来说的。那么我们要讨主的喜悦，那这个呢是指着我们的状，是指着我们的这个经历，不是，这个是指着我们的情形来说的，状况来说的。所以一个是讲的真理，另外一个是讲的经历，两个没有冲突的。 所以这个两面圣经的真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有一本书哈，是有一个弟兄叫 Gobet， 这个弟兄啊，施布真弟兄说他的书里面有金子，你能找到金子。他写过一本书，但是我想这本书恐怕是绝版。他写过一本书呢，就是解专门把圣经里面两面的真理呢，把它通通找出来。我很可惜没有在我的身边，这个留在巴西。那这本书呢，就是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样的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吧，讲到我现在不大愿意讲太多哈，因为这个讲下去会很长。我想，或者这样说好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讲十字架好了，好吧？讲十字架。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呢，这个十字架有好多圣经节，对不对？关于十字架。那有一部分的圣经节呢，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没有问题。这个我想很多圣经节大家知道。但是另一部分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很明显的是讲到十字架的交通 fellowship。比方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是经历的，这个不是客观的，是主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那另外一面呢，你还看见我已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这个呢，也是讲到十字架主观的这一面，讲到这个主观的这一面。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圣经里面有主观的一面，有客观的一面，真理的一面，经历的一面，地位的一面和情形的一面，就是所谓 position 跟 condition。所以我想这个呢，如果我们能把它分清楚了，很多地方就不会混乱啊，就你会觉得圣经并没有冲突。一个是指的我们的地位，那个地位就是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呢，就是经历来说，那么若凡在就是说凡是属基督的人，就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而那个字在原文的是主动的意思。所以呢，你这样两面来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他这一面，也有另外的一面。这个，我想这个可能对于有的人比较深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说圣经里面有这两面，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是两面。末了，关于这一点，关于这个原则，我想我再讲一个就可以了。比方说，圣经里面讲得救。讲救恩得救，这个得救很明显呢。你发现有一些圣经节，我举个例，我们读一个圣经节好了，提摩太后书1:9，提摩太后书1:9，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个救了我们，原文是神曾经救了我们，是个过去式。然后呢，腓立比书2:12，我们已经读过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指现在的。然后呢，罗马书13:11呢，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得救是指什么，指的将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在我们有现在过去和将来，在神永远是现在。所以这个是指着得救的三方面来说，因为特别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曾经救了我们，救恩的功夫，还有呢更近了，意思将来说。那么这三点很容易，就是到底我们从什么地方蒙拯救呢？神曾经救我们，就是指着神曾经救我们从罪中之乐和罪的刑罚、罪的审判、罪的刑罚那里拯救出来，否则我们要受罪的审判、罪受罪的那个惩罚，从那里拯救出来，这是已经救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得救，为什么说救呢？因为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拯救出来，这只是罪的权势说。那么将来呢？将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因为只有等到我们身体得赎，主耶稣再来身体得赎的时候，那个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就是否则今天罪还在我们身上，不过呢我有的时候要做王，我们不让他做王，那么只做今天的得救说。所以这个读圣经的人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是讲过去，一个是讲现在，一个是讲将来。那么过去这个呢，有英文的话叫 regeneration 重生， present 现在呢，用圣经的话是 transformation 是变化，然后呢将来呢，那么就是 transfiguration 那就是身体得赎，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如果你相信圣经里面的确是灵和魂和体分开的话，那么如果是分得清楚的话，那么 regeneration 是灵里面的故事，灵里面圣灵在我们灵叫我们灵活过来， transformation 那是应该指着今天的 soul 魂，那么 transfiguration 是指着将来身体的所说的。那么还有呢，读圣经的人会告诉你说，过去是指着十字架，现在是指着宝座，将来是指着主回来，这三个，一个是主的十字架，一个指着主今天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所以圣经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还有呢主的回来。所以这个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是分得很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个需要，这个难一点，这个需要求主，所以需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鉴别力、分别力，那么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这些地方的事。那么这个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或者多说一点啊，我想这一点也很重要。关于圣灵，比方说，你我读圣灵，你会发现呢，路加福音是一条线，约翰福音是一条线，约翰和使徒行传是一条线。这个约翰福音讲的圣灵是向你们圣对你们吹气，那么路加福音呢是讲的风。那约翰福音讲的你们受圣灵，那么到了使徒行传呢，你就知道说那是你知道有一阵风吹过。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两条线，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特别是给你看见生命的圣灵，那么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是让我们看见能力的圣灵。那么还有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那个圣灵很明显的保惠师，很明显的是有位格的一位，那当然就是他是保惠师，所以他是完全有位格，是个 person， 是三而一神的一位，这个没有问题。这是路加约翰福音给我们看那条线。这个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上从天上头来的能力，而那个呢在原文不是用 he 就用 it，所以那个是指着那个能力，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能力说的。圣灵在对这个不一样，就这个在这个有一点点的不同。那么同时呢，那里讲到穿上，就好像那个特别是好像这个就是武装我们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要出去传，那这个特别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讲到福音送出去，所以这些人需要被武装起来。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你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的的确确有这些分别。这就是为什么很可惜今天有很多人讲圣灵讲到一个地步，好像变成只有 it 只有能力没有生命，好像变成这个没有位格了，那这个就是失去平衡了。那么如果你看见圣经两面都有，那么我想我们就不会走到一个极端去。那么有的人呢 会怕圣灵，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怕圣灵，怕到一个地步，结果不讲圣灵，结果神好像只变成两个位格了。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是三而一的神。那圣经里面的确是讲到圣灵，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会读圣经的人会找到这些不同的地方。那么你就需要把约翰福音读过，也需要把路加福音读过。那么这个也许对我们有帮助啊。好，我想关于这个两面真理这个原则呢，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就好了。在下面一个我们快讲完了，所以不必太紧张。这个在下面一个原则呢，我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形容它，这是 law of scope，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这个我想有的时候帮助我们读圣经很有用的，就是说你我读圣经的时候啊，特别是一卷一卷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可能很有帮助。就是你要进到啊神的话语里面，最好让神的话语啊给你一个完整的思想，一片很完整的思想。因为本来圣灵在那里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你要读这个要读什么，要读这个叫什么，你们要读这个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他十次提到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 这些后代记在下面，或者家谱记在后代。这个一共提了多少次呢？一共提了十次。我个人相信，如果圣经里面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很自然他就给你分段。所以呢，很多很重要的思想啊，很重要的思想应该就是根据这些来分来了的思想。所以果然有人读圣经呢，读创世纪是这样读的。那这个比我们自己的分段要好，因为圣经里面自然有一个分段，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读它。那么这个而且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是好像用望远镜来看，就是好像鸟瞰的那个情形，就是说鸟在飞的时候从上往下看。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啊。那么我想仔细的我不去说它了，因为这个太多了。那么比方说读出埃及记，有人就会这样，你去读，你比方读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如何为奴，然后十二章到第十五章二十一节就讲了以色列的救赎，然后呢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四十节就讲以色列的奉献。那么这有人就很清楚看到这样的三段。那么这个这样的读圣经呢，也是很有帮助。就是你知道说神的话语启示的时候，他的思想应该是，就是他的那个启示啊，不应该是零碎的，应该是完整的。啊，那么现在你要能够找出那个来，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law of scope， 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这个 S C O P E，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翻，就是要找他的 scope， 怎么讲呢？啊，范围这个不大像，就是不能形容那个意思哈。我或者再说一个例子好了，我想这个就可以。比方说，我们最近在这里读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我们就读到整，这是他的口头禅，62次，每次。你如果读到看哪、什么地方看哪、那个地方一定很重要的，那这是一个读法哈，这是就建议给弟兄姊妹。但是最要紧的，你记不记他有一次怎么说？他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另外一次他说什么呢？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是不是？那非常要紧。你仔细的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发现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26章到28章，看呐、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为什么约拿更大？死而复活那一段。为什么这里比所罗门更大？因为所罗门的智慧话。为什么南方女王要来听呢？因为就是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所罗门。
所以你看见从第一章第25章通通是他的教训，通通是他的讲章，所以你的这些话通通是所罗门的智慧话。然后呢，我们那么你再仔细读，你就发现呢，就在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呢，有5个地方耶稣说完了话就离开，耶稣说完了比方，然后耶稣一切的话都说完了，都说完了，一共有几次这样说？5次这样说。所以你很明显的你知道这主耶稣所讲的话是分着5段的，包括5段，还不光是讲话，而且包括他的所行的通通在一起，刚好是分着5段。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的话呢，那你就觉得这5篇的讲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是，那么结果马太5、6、7是最早最早的，所以严格说来，在我们跟随主的最基本的是马太5、6、7。我们普通以为说马太5、6、7是我要蒙恩多久，我有很深的涵养，我这个基础慢慢高断了以后，然后人打我的右脸，我左脸转过来打，不是。我们的主讲那个话意思，你一得救以后你就应该有这样的生活，这是马太5章、6章、7章。然后你发现呢，那个第然后这个第二段呢就是讲到这个做门徒的代价，那么第三段呢你看见讲到天国的奥秘，第四段呢那么特别是讲到你饶恕那一段，是不是？那么这里面有好多故事，然后呢最后是讲到这个主要再来。所以你看，这些可以说代表我们的主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他的教训，他心里的话就是所罗门话。因为我们是苏拉米女嘛，那所罗门苏拉米是一个字，所罗门苏拉米你念快了，2个字一个字。那么所罗门是阴阳性的，苏拉米是阴性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些人呢是苏拉米女，我们当然要听所罗门的话。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呢，非常清楚。那么有的人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和摩西5经稍微比较的话，你仔细去读，你就会发现第一段很像创世纪里面所说，第二段很像出埃及所说的，然后第5段很像什么呢？这个生命里所说的。那么你看，在创世纪摩西5经，神是借着他的仆人说话；马太福音，神是借他儿子来说，他的儿子的话是最后的话。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样的圣经的话，你再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那是更清楚的。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有一个录音是单独的一篇录音，只是一卷，那那卷呢再进一步的从马太福音里面找到一个对称，那个对称就是马太福音头跟尾是对称的，然后呢慢慢慢慢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是马太福音13章，那么那里面有许多对称的情形。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的话，那么这个是能够帮助我们进到圣经，就是能够进到那个圣经的思想里面去。那么这样神给我们的启示呢，就不是零零碎碎的，是完整的。那这个我相信，当然不过这部分需要我们在主面前慢慢慢慢成熟以后，那么而且经验多了以后，我们自自然然的就可以用到这些原则。好，我想最后一个原则我们就可以最后一个原则，那么关于这个解释圣经明白圣经的原则呢，就可以说就完了。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以基督做中心的原则，以基督做中心的原则。那么这个呢，我们要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总要知道，根据我们的主所说的话，你们要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那么这就是说就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节。所以我们知道说应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遇到基督。那么还有呢，就是主耶稣在对他贴对这个克西马对这个对以马忤斯的门徒，从整本的圣经凡指着自己的话都为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这个还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想这方面也许有很多话要说，我想我们今天呢不必要说那么多，我想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个讲义。这个讲义呢，因为我没有时间把它翻出来，所以呢就用英文的发给大家。那么我希望说大家如果回去懂得英文的人，那么自然就知道这里面就是全本66卷，每一卷都讲到基督， 那么你讲道的时候一定要引一节圣经根据，那么他这个后面都有圣经的根据。比方说创世纪是讲到他是创造者，他也是女人的后裔，那么他一章一节和三章十五节。那么还有呢，出埃及记讲到他神的羔羊为我们被杀啊，这是这个第十二章。利未记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全本书都证明这件事。民数记告诉我们他是雅各的那个心，二十四章十四节。那么这个生命记告诉我们他是像摩西那样的 prophet， 那样的先知。约书亚告诉我们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的元帅啊。然后呢，那么士师记告诉我们说他是耶和华的使者。路德记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做了我们的救主。那你如果一直这样读下去的话呢，六十六卷通通在这里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个就发给大家，那么你们自己回去呢可以好好的默想。我想关于怎样读圣经，怎样明白圣经，我们到现在可以算是告一段落。因为我们是从诗篇119篇有五次用同样的一个句子，求你赐我悟性， Give me understanding， 然后我们就知道主的话我们是会可以明白，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到现在呢我想把一些明白圣经的原则我们算是告了一段落。有很多的话我想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只能说到这里。有一些漏掉的不要紧，我有办法，我们想办法把它补过来。那现在我要说怎么样来补它。一面是这一部分有很多东西没有提，但是我们再找别的机会啊，但是不会再麻烦你们了，不要害怕。第二呢，就是我本来有意思就是要讲那个读圣经的计划，就是说到底我们要实行到底哪几种圣经读法。那么如果你好好的计划好好的那个的话呢，那么这个应该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因为时间没有了，所以我想呢这部分就不说它，但是我介绍给大家三本的参考书。有两本呢今天就可以送给大家，已经印好了，就交给每一组的这个召集人。那么如果你要印你可以印，因为那是英文的，所以你如果不要印也可以。那么我把这三本呢介绍给大家。那是专门讲那个计划，这个头两本书啊是绝版书，所以我把它印好了。印好了以后呢前面的一部分就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那么前面的部分呢就是 Thomas， 这个我们说过是从前加拿大的神学院的院长，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读圣经的方法。然后第二本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 Torrey 写的，就是怎样读圣经你可以获得最高的利益，那么这个是第二本。第三本呢就是尼托生弟兄的读经之路，这是中文的，这个我想很容易得到，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校园书房应该也有的卖。那么其他的两本呢，因为大家找不到，而它是比较可以算是绝版的，所以呢我就把它印出来就分给大家。那么尤其呢是这样子哈，我稍微说一下，你如果读到这个读经之路最后一部分呢，他讲的读经的计划一共有多少种，有28种。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并不是尼托斯尼通通读过的，如果你这样你就把它你就想错了。因为尼托斯尼有一个特点呢，他是一个读书的人，而且他是一目十行的人。这是江守道弟兄啊和他在香港住了几个晚上发现的，他很厚的一本书啊，他一个晚上看完了以后，他告诉你这个书分几个大段然后几个小段怎么样。他是个读书非常非常快的人。那么他有一个特点呢，是个博览群书的人，这个没有问题。据说呢他光是这个绝版的书就有3000本。他在家里面呢听说就是睡在书堆里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把这个书啊在床啊往两边一挪，当中就来了个飞机跑道，他就躺在那个飞机跑道上。那么这个呢是听说那么这个你怎么知道呢？你从读经之路可以看得出来，你只要看他这个28种的计划，有的当然是他读过的，但是有的很明显是 Campbell Morgan 读的，就是四福音那一部分很明显是 Campbell Morgan 的。最后一条就是怎样这个怎么 话道理的进步，我不说是本纳读的。比方说讲到这个，很明显，你看那个讲到那个玉，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讲到神迹那一部分，和那就是很明显是那个 Trench 他们读的。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你如果仔细的看那个二十八种的方法呢，是他是去博览群书，然后找到各种各，就是大家读圣经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计划，他通通把它收在一起，所以把它分类就分成二十八类。我想这个实在是很好，他一下就把所有的方法通通替我们，通通替我们找到了。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有这本书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不过这本书呢很简单，每一样都很简单。你如果读头两本书的话，他就给你很多很多的示范。比方说啊，这个读经之路讲到这个读词，里面讲到呼召，那个呼召那个例子呢，就是从第一本借来的，啊，那么这个，但是第一本跟第二本呢，里面有很多地方，因为这个读经之路它的这个计划只是后面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两本书主要是讲你怎么样读，就是这个二十八种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特别告诉你怎么读。那么至于其他的不在这个里面，像预表啦，像这个什么预言了，那这都有特别的读法。那么这次呢，很可惜没有时间，否则的话呢，我想我们会介绍给大家。如果你读预表的话，大概是哪几本书？啊，那么如果你读预言的话，大概是哪几本书？比方说讲到主耶稣的预言，讲到这个主耶稣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那有一本书是最好的，就是那么一本就够了。我觉得我们要聪明一点哈，你要读书是多得很，但是你每样只要选一本。比方说讲到怎样训练门徒，那一个世纪就出那么一本书，你读那本书就好了。像刚才那个讲那个植物的花啊，叫像圣经中的植物，那是最好的一本书，所以你只要读那本，你若能读就好了。所以我想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好很好的帮助。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这一次就没有时间讲，我想就让这个三本书呢，大家如果跟这三本书就差不多了，那么这部分就可以补它的不足，就可以补我们这次的不足。还有一点，我想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第四期的成长杂志。如果我们出的话，我个人有意思，也许我们就可以以这次我们所讲的做中心，也许第四期呢可以出一次特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把这一次有的材料就可以放在里面。当然话说回来，我们成长杂志有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出个人的东西，所以所有这个录音带的东西都不在那里面出，还有其他就是只是出在历史历代在神的教会里面所留下来那些属灵的遗产和宝藏，我们希望从那里面来发掘。但是我想这一次呢，在这里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材料，那些材料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用。那么同时有一些东西在这里，比方说没有提到，比方说这次我们没有时间讲到 Campbell Morgan 怎么读圣经的。那么 Campbell Morgan 他读圣经实在是很好，有一段实在很好的。那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就试着把它在那个成长杂志里面介绍。那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说一面大家看这些书就可以，如果你们英文好就可以看啊。那么其他的呢，如果愿意的话呢，你就可以等到成长杂志第四期出来，那么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成长杂志12月出不来的话，就是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里的法律啊，这个3月刊一定要出，到时候出不来呢就要停刊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放在祷告里面。因着现在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月，我们都很多很多的事，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主会怎么做，但是我还是在主面祷告，尽可能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把它编好。那么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特别懂得英文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愿意帮助，因为你们在场都听过，所以有些如果我们能把它有一部分能把它摘下来，能为着没有听过的，恐怕是很好的啊。比方说这些读经的原则，如果我们可以，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在教会历史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读圣经，然后他们找到的，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个等于编辑的一个功夫，所以这个不能代表个人的东西，所以这个我想可以登在成长杂志上没有问题。那么还有很多东西，比方说像如果可能的话，像达比也是个很会读圣经的人， 还有比方说像那个谁，还有就是 Campbell Morgan， 那么这些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他们那个读圣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或者呢在什么地方他们能够帮助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许是一篇很好的成长杂志第四期。所以把这两样放在一起呢，我相信说就能够补我们这一次没有说完的。当然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就是说我常常啊，比方在香港没有讲完的，然后到了旧金山就讲完了。有的时候这个香，比方像路德记啊，香港没有讲完，后来到了旧金山还是没有讲完，那么希望这一次能够讲完啊，这个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所以如果大家注意一下，也许在别的场合里面，如果所以稍微注意一下那个这个录音带的目录，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假设说讲过了，把它完成了，那么可以把录音带寄回来就可以完全了啊。我想这个可以放在主的手里就可以。所以总括的来说呢，我们这次的这个聚会呢，就可以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末了，我想关于整个的这一次的聚会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阿尔法，你也是欧米伽。你既然动了这功，你也成全这功。主啊，虽然我们这个聚会到今天是结束，但是你知道，实在是一个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为着这些弟兄姊妹，特别是正式参加这次聚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主啊，你也纪念他们有心愿，愿意分组，继续有更深的追求。主啊，但愿借着这一次的聚会，主你真是把天上的祝福倾倒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现在求你继续施恩，纪念弟兄姊妹的心愿。主啊，当我们有不同的聚集，分组的聚集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所祷告的就是这一次但愿是一个好的预备的聚会，你预备我们的心情，也把路指明给我们看，好让我们起来行走。主啊，你恩待我们，我们相信圣灵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主，我们仰望你，聚会能够散去，但愿圣灵的同在永远不过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